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法华三昧经》。这部经非常重要，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成佛的法华吗？其实成佛的法华指的是这部经，这部经才是真正阐述人怎么通过修行证得生命实相，从而呢最后成佛。那我们就来先解一下经题。法华，法的意思就是法义、法要，或者说更广义的就指的一切规律性的，或者说色法的法也叫法，但是这里是指的大乘佛法的精华。华就是花，古代华花是通的，所以华是花，以花来比喻大乘的法要，像花一样非常的灿烂美丽重要。而大乘佛法其实阐述的就是生命真相，所以这法华三昧经其实就是告诉你生命真相的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叫法华三昧。那译者是智严法师，智严法师也是非常著名的，但我们现在人知道的不是那么多，当年他也是以经勤著名的。他20岁就出家了，曾经西行到济宾国，到摩天陀罗精舍跟从著名的禅师佛大仙学习禅法，坐禅坐得非常好。后来他也是遍寻济宾国，想找高僧大德到东土来弘法。后来有人推荐就是正道的圣者佛陀跋陀罗法师，他就去邀请佛陀跋陀罗法师一起东行，回到东土来传法。佛陀跋陀罗法师也欣然的跟他一起来到东土，他们经过3年的跋涉才到中国，回到当时是后秦，到后秦的长安。正道的圣者佛陀跋陀罗法师能到中国来传法，完全是我们要感谢智严法师，是他去请过来的。而佛陀跋陀罗法师的到来对中国的正法的翻译和传播出正法的种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正道的圣者，所以他很知道真经在说什么，而不像那些望文生义的会错解佛意。他不是，他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实证的圣者当然知道佛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也是要感谢智严法师把正道的圣者请过来了。后来佛陀跋陀罗法师到长安以后，被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排挤，就离开长安到了庐山，庐山的慧远法师邀请他去。所以佛陀跋陀罗法师离开长安以后，智严法师也离开关中了，就回到他那个山东精舍，在那里坐禅诵经，精勤修持，并在那里译经。他译的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这部经还有普药经和说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还有四天王经等。所以智严法师其实对佛学中国佛法的传播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他没有像其他法师更著名，但是他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感恩他。这是经题和译者。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经文。佛在罗月止其舍觉山中，与诸尊弟子比丘1250，菩萨73000人，诸世凡不可复计，十方飞来无央数，皆神通妙达。复有他方横边沙诸天人及诸菩萨，如是等100亿千恒沙，皆来会在佛前坐。这是开头。罗月之，这个是罗月城，罗月城 也译作王舍城。罗月指是音译，王舍城是意译，所以这里是指的王舍城的奇舍觉山。奇舍觉山有的念作奇舍孤山，根据玄应音译是念奇舍孤山，这是不同的发音。在这个地方，佛与诸尊弟子，就是圣弟子和一般的比丘，一共有1250人啊，这是当时的在佛跟前跟着佛修学的 例子一般都是指的都是说1250左右哈，然后有菩萨73000人，哎，这个为什么菩萨有这么多，那就是四方的菩萨，天界的菩萨，佛一讲法往往天界的十方菩萨就都来听法哈，所以有73000是菩萨，这应该是天界来的哈。还有诸世凡不可复计，世就是第四天，凡也是梵天，就有第四天的天人，也有梵天的天人呢，有很多不可复计，都从十方飞来，有无央数啊，有很多很多无法计数的这些天人和菩萨都来听法，他们都是具神通的，神通妙达的哈。我们学《方广大庄严经》就能理解这个，因为我们是地球人，局限多多，我们往往无法想象，也不大能够理解天人和天界的菩萨的神通哈。但是我们学完《方广大庄严经》，就能了解有无数的天人、无数的菩萨啊，十方无量数的哈天人和菩萨，往往在佛有重要的法会的时候，或者有向佛正道的时候啊，这些天人菩萨都会与会，都会来或者来赞叹的，或者来帮助的，或者来那个护法的哈，都有很多。那这里也是哈，还有呢，有他方横边沙无量的那个百千亿恒沙的像，就是说像有百千亿恒河沙的那么多的数量的天人和菩萨来到佛前坐哈，在佛前跟前坐的听法啊，这是第一段。接下来经文，十舍利弗、须菩提等诸尊菩萨，皆有一心念言：何因缘诸上人皆来在世间会？有何意要知瑞应？尔时诸弟子起一心念，为佛作礼，常跪欲问佛。舍利弗和须菩提，哎，这个地方就点出这两位呢是诸尊菩萨。有时候表现为是声闻弟子啊，但其实他们都是菩萨啊，而且是诸尊菩萨，就是说是实证的圣者，所以叫做诸尊菩萨。他们只是当时示现为声闻弟子，但其实都是菩萨了。在这里就点出来了哈，这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些圣弟子啊，都有疑心哈，就想着说有什么因缘呢？天上的这天人呢，还有一些天界的菩萨哈。世间会就来到这个地方汇集在一起，那有什么提议的瑞应啊哈，那个弟子们也都起疑心了，就为佛作礼长跪想问佛哈，就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天人菩萨都从天界四面八方都飞来了，来到这边集会哈，所以要问佛到底是有什么提议的瑞应。接下来经文，佛时已放无数光从口出，若千亿亿稍稍引大便虚空明，远照横边沙刹土，地覆震动，于是尽明，既不复见佛身相，大众愕然，共忆佛三昧为何所知去，各自思之，即便还作三昧，求佛至处座前有菩萨名慧相，便报言：善哉善哉，当尔贤者思维了不知所至处。当时就是佛这时候已经口中放出无数光，就好像千亿亿的能够引动大遍虚空光明哈，然后远照恒河沙那么多的刹土，然后地也有震动啊，往往佛有讲法有动作的时候哈，地就有震动，这个震动就不是我们说的地震那种，它是很殊胜的一种状态哈。而且呢大遍虚空光明嘛，所以就看不见佛的身相了，佛身相就隐去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非常奇怪哈，就议论纷纷说佛的三昧到哪去了啊，为何所知去，古文里的知就是去往哪里的意思哈，啊，去呢也是类似这个意思，就是说 佛入了什么三昧，到哪去了，他们都在思量这个事啊。然后他们就还坐下来入于三昧中，然后求佛之处坐前。他们想这里地方应该有一个落了一个句号，就是他们奇怪了以后呢，因为大家一般听法会的时候都是同时在打坐的哈，那么他们就回到打坐的状态，然后求佛之处，就想找佛到哪去了，这个地方应该有个句号，他落了一个句号哈，就传抄过程中落的估计是。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回到座位上想要找佛去哪的。这个时候呢，座前有一个菩萨名叫慧相，这位慧相菩萨就说哈，善哉善哉，当尔贤者，思维了不知所至处哈，就说是啊，好啊好啊，这个各位贤者哈都在思维说佛到哪去了，我们但是都不太清楚哈，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须臾罗越王后宫太子皇女及才女夫人32000人皆从共来一山中，到了不见佛，复有不想菩萨问王将从何多，王明变通答言，见佛光明故来耳。他们正也是 在找佛的去处的时候呢，哎，有一个就是王舍城的王的后宫的太子皇女和才女夫人，就后宫的无论是太子还是公主啊，还是这个宫女啊，还有夫人啊哈，他们印度的王妃往往也叫夫人哈，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王妃是不叫夫人，就叫王妃了哈，就妃嫔，她是也叫夫人。然后呢，一共有30000多人哈，就都来到山中了。到了以后见不到佛，没见到佛嘛，佛隐去了哈。这时候有不想菩萨就问这个国王哈，说你们来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呀？这时候王回答说，我们看见佛放大光明，所以就来了哈。从王宫里就看见佛放大光明，那知道肯定是有法会，他们就过来了。这时候呢，王女名丽行，王女就公主吧哈，叫做丽行。这丽行呢就问菩萨说，佛今所在为道何方？答曰，向以求佛了不知。初女答曰，卿是佛第一神通者，应当知处。菩萨答曰，且坐。哎，这个时候王女呢名叫丽行的王的女儿就问菩萨说，佛现在在哪呀？那个菩萨就回答说，我们已经找过了，还不知道。那个丽行啊就问他说，你是佛跟前的第一神通者，应该知道呀。那这个菩萨就说，哎，你先坐，且坐啊，且坐，就是你先坐一会儿就知道了，就这意思。然后接下来哈，须臾顷，地即震动，从地中出，坐自然大宝莲花上，众座上人愕然。王女立行，岂为佛作礼，住佛前说偈问佛。哎，下面就是偈子了哈。这段呢就讲的菩萨答完了以后呢，这个没过多一会儿地就开始震动了哈。震动的时候啊，从地中出，就是佛从地中涌出，坐在自然大宝莲花上，坐在自然大宝莲花上，从地中涌出了啊。这时候呢，这些与会的上人呢都非常吃惊哈。然后王女啊，就这位例行，这位王女就起来为佛作礼，然后就开始说偈子问佛。下面就是这个偈子：相见大光明，疑佛有异要。故来将大众欲问心狐疑，反更不见佛亦甚有怪经，愿得具为说，当令大众解，各发一三昧，推求佛身相，了言不知处，各共作意，更起何三昧，必欲求佛意。女来问众等，佛今为所在，纯行有智心，必欲有所问，愿见世尊授，令意解狐疑。 俱为现众等分别解说之，向所三昧处所名在何所。这位立行呢就问佛说， 我们过来看到有个大光明啊，就觉得佛有瑞相哈，我们就带着大众就过来了，结果来了就没看见佛，就有点奇怪哈。现在呢佛又出现了哈，那我们希望呢佛给我们讲讲都是有什么三昧意哈，你刚才去哪了，然后我们呢终于见到佛了，我们希望师尊呢教授我们哈，让我们的狐疑得到解答。尤其是刚才是说佛你的因为什么三昧，所以刚才去哪里了啊，就问这一类的问题哈。接下来经文，佛与女力行所问甚深，当为汝分别说，向所三昧名法华。譬如大国中有一树，有一华覆三千大千刹土，其香熏横边沙佛国。若有人得闻名字，若知解，自然即得是三昧。若诸病痛者得闻是三昧，应时自解，入根重病消尽。佛就跟力行说哈，你所问的很深哈，相当深，我呢会为你分别说。刚才说的那三昧呢叫做法华，相所三昧，就是 一方面是刚才说的，或者说一向所说的三昧呢叫做法华。这个法华呢就像大国中啊有一棵大树，树的开的花呢非常广大，能够覆盖三千大千刹土，它的香呢很香哈，能熏遍那个横边沙的佛国。这就比喻说佛法呢就像那个大树的花，非常香啊，非常殊胜，能够覆盖三千大千刹土，覆盖无边的佛国。横边沙就是像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国哈，这世界上就不是世界，宇宙中啊就是有这么像横边沙那么多的佛国，只是我们在地球我们不知道，我们见不到，我们有很多局限，但是佛当然知道，所以佛说有横边沙的佛国哈。那佛法呢就像那个大树的花一样，能够啊熏染，让横边沙的佛国呢都能闻到，比喻说佛法的功效功能非常殊胜，香气广大哈，又能治病啊。治什么病呢？哎，你看接下来就是哈，如果有人呢能够得闻名字，而且又能够知解，就是能听到佛法的三昧这个名字，又能够认知到理解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获得这个三昧啊，是三昧，就是这个三昧。这个三昧呢就是佛法里头最核心要义的最殊胜最重要的法义，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真相，因为佛法揭示的就是生命真相啊。那你听了这个生命真相，也就这法华三昧呢，如果有诸病痛者啊能够听到这法义哈，也就是说能听到佛法的核心要义，那你呢你的病痛呢就能够应时自己，就应时就立刻哈，听到的那个时候理解的那个时刻呢，你就自己就消解了啊。这就跟心经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样的哈，因为你所有的病痛忧悲苦恼都是因为你在幻象里当真，你才有各种病痛各种苦恼，但你一旦知道这就是幻象，幻象都是假的，真有是没有这一套的啊，真有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你一明白这一点，那些病痛啊忧悲苦恼就即时就消解了哈。所以说入根重病消尽，也就是说你听懂了佛法所揭示的这个真相，这个 法华三昧呢就啊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了，那所以重病就消尽了，就消退了，而且是消尽，就一切都能就度一切苦厄了哈。接下来经文，女力行问佛，何谓华之威德，乃有智慧啊。力行就是问了，说什么叫做华的威德，也就是佛法的殊胜的威德呢？啊，就是佛法的威德是什么呢？他就这意思哈。乃有智慧，就是说为什么佛法就有这样深广的智慧呢？哎，经文，佛与女力行，华者一树之色，人见莫不爱悦。欲得之者，法华三昧是。生死中之色，大光寿有形，人不知不闻，不信是三昧，不奉行之，为应菩萨不见慧，失人之本，反随末流，终以不见明。哎，佛就说花是树的精华，人看到花呢都很喜爱哈，都爱悦，看见花肯定比看见树更高兴了哈，都会想要得到它啊。那得到什么呢？这里就指的法华三昧。接着佛就说这个法华三昧呢，实际上就表现为生死的这个生命哈，是大光寿有形，就是人是受行才有身的，也就是道成肉身，就是真如化现出色身来，叫做大光寿有形啊。人不知道，不没听说过，也不相信这个三昧呢，也就这个法华三昧呢，也不奉行它呢，这叫做未应菩萨不见慧，这叫做还没有响应佛法的菩萨行者呢，还没见到这个深邃的智慧啊，那就会失人之本，反随末流啊。也就是说，如果菩萨行者没有听闻这个法华三昧啊，也就是生命真相的话，不知道这个深邃智慧的话，那就是失去了人的最根本的，反而会去追随末流，就像泡沫一样的这个流水啊，也就是追随那个假的梦幻泡影啊，那最终就临终了，不知法华三昧，就会失人之本，就会跟随那个梦幻泡影，然后一直此生终了呢，还是在无明状态中，还是不见明啊。这时候呢，女力行复问佛，今欲得是三昧，行何法，有几事，行得入中，愿佛弘慈恩论，广开行义，令一切闻解，皆入三昧中。哎，这里这个行得入中哈，他可能抄错了，打成行得人中啊，这应该是入中哈。力行问的就是说，那我现在呢想得到这个法华三昧，因为刚才佛不是说呢，如果不知道这法华三昧呢，就是未应菩萨不见慧嘛，所以呢力行就说我想得到这个三昧，那我应该行什么法，有几件事，然后来行啊，就我要做哪些事情啊，践行什么法才能够得入，就真正的成为菩萨行者。那希望佛呢以您的大慈悲啊来告诉我们啊，让您的恩泽能够普论天下，令一切人呢听闻都会解悟啊，入于这个三昧中。接下来佛说哈，佛言善哉善哉，多所度脱，永度无极。有二事，何谓为二？一者知法身如幻如化，二者知淫怒痴无根无形。佛就说啊，好啊好啊，你这样问呢就能够度脱好多人，也就是说佛来解答这个问题能够度脱很多众生呢，能够永度无极，就永远度脱 离开这个幻海，到无极的彼岸。无极就是 早期用来指代这个彼岸的，就借用了道家的词汇无极哈。永渡无极的意思是永远的抵达那个没有生灭无始无终的彼岸。然后佛说有两件事哈，哪两件呢？一者知法身如幻如化，这里应该是抄的多加了一个身字，应该是一者知法如幻如化啊，不是法身，应该是抄错的哈。就知道一切色法呀，也就一切现象啊，都是如幻如化的，这第一。第二呢，要知道啊，盈怒痴无根无形，也就是我们人身处现象界很容易很自然就有贪嗔痴嘛，所以盈怒痴呢是无根无形的，也就是说你这些贪嗔痴啊其实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无根嘛就是不是真的，没有真正的根，而是一个幻象幻影而已。所以说这怎么度脱，怎么理解这个法华三昧呢？那佛说先说两件事，第一就是知法如幻如化，第二就是知盈怒痴无根无形。知法如幻如化就是现象界一切现象一切物质都是假的幻化，第二个就知道你内心你身体也是假的，所以身体的盈怒痴也无根无形也是假的啊。这两件事佛说的很明白明确了哈。接下来佛尔时说偈言，法身有一切化幻现成浮，盈怒痴无形如水现泡沫，观察人身物如灭无形住，离散何自成，分别即皆空。佛就说法身呢有一切啊，这里的法身就对的哈，法身就是真如，无相的真如，无相的真如能够化现一切，但是这个化现呢是幻化不是真的，所以化幻现成浮，法身能化现出一切的相来哈，但是呢是幻象啊，但是这幻象是有生有灭的，沉沉浮浮的。盈怒痴呢是无形的，贪嗔痴内心嘛是情绪是心态嘛，所以这个是没有形象的哈，但是呢它也是像水一样，就水中的泡沫。盈怒痴虽然无形，但是它也像水中泡沫，不是真的哈。所以观察人和身和物，就观察我们众生和我们的色身和所见的物质现象，都要知道哈，如灭无形住，都是要你要观这些啊，都要知道他们都是像幻灭一样的哈，是没有真正的形状，就没有住在真正的形状里啊，是假的，就这意思哈。离散何自成，分别即皆空，就是你因缘和合它就成了，一离散它就没了哈。所以就因缘和合，你好像感觉这个现象存在了，物质形成了，但是你要分别去计较它，也就是你像现在量子物理学，它那个研究到最细微的那个粒子的时候，就发现都是空的，都假的啊，分别去计夺它，也就是你看一个整体是像是真的哈，但是就是宏观上你看的像物质，也把它当作真的，但是你从微观上看，它里头全是空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影子而已，幻影而已，所以就分别即皆空啊。这个量子力学已经证实了哈，不是有科学家说我们看的很坚实的物质吧，其实你要是进到它最里面看吧，在它这粒子的这个层面看呢，全是空。他们的语言就说虚空知者虚空，这里头全是空，并不是真的，它是高速震动的时候你看不见它那个震动的波，你看得像一个影像，而且把影像当作真实的物质，仅此而已，就是人的五官感官会骗我们哈。所以这佛法早就发现这个了哈，所以说离散何自成，分别即皆空，这是这个偈子。然后接下来佛又说，佛与女力行复有四事，别如行三昧者，何谓为四？一者行界无色想，二者行谈无受者，三者不厌无乱者，四者行智无余者，是为四。 佛说刚才不说了两个件事嘛哈，然后接下来另外有四件事，那四件事呢，哎，第一呢就持戒的时候啊，不要有色欲想，也就是你持戒了，持戒你不是五戒哈，或者二百五十戒，虽然你在持戒，但是你不要把物质或者色欲或者形象啊等等啊，你不要当真，这叫无色想。就是你虽然持戒，但你知道眼前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幻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行坛，坛就是布施。你布施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有人接受你的布施，也是同样就把人法空啊，人也是假的。所以你布施的时候，你就所谓三轮体空行布施，就这个意思哈，就是你施的人不是真有，然后接受你布施的人呢也不是真有，然后你布施给他的无论是财啊物啊还是法呀，也不是真有啊，即使是法布施他也是梦中佛事，也不是真的啊，真的是没有这一切人啊物啊法呀啊受啊等等的哈。第三个呢，就是不厌无乱者，这个应该是指的忍辱啊，你忍辱的时候啊，你不厌嘛就是忍辱，就是我不讨厌别人，我也不生起嗔恨心，叫做不厌哈。他这意义的跟别人意义的不太一样哈，以不厌来指代忍辱。那你虽然行忍辱了，但是呢你知道没有真正的辱啊，就没有真正的侮辱你的人，也没有真正让你讨厌的人和事，也没有真正的起嗔心啊这样的人，所以叫做不厌无乱者。第四呢，是行智无愚者。行智就是修行智慧度的时候呢，哎，你也不分别智慧啊愚痴啊有智无智啊，就是所以叫做行智无愚者，这就指的无分别啊。你因为什么无分别呢，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你当然要跟那个实相相应，那实相就是无分别的，彼岸实相就是只有一没有二嘛，所以没有分别。所以你行智慧度的时候就是要知道没有智啊愚啊强啊弱呀这种分别哈。所以这四件事呢是菩萨行者要做的要践行的啊。然后接下来佛尔时说偈言，不犯戒无悔，行坛不入智，不厌无痴乱，不愚无智慧，不说无行者，有行不言相，三昧可得路，无处无终边。哎，这个偈子就再次归纳刚才说的那法义哈，就是你不犯戒你既不犯戒，实际上就等于也没有犯戒的人，也没有毁戒的人哈。这是指的说真正的实相里是没有犯戒和毁戒这一类的事的哈。那行坛不入智，你布施的时候你也不要想着我在布施我在做什么啊，就是他还是这个观人空法空的意思哈。不厌无痴乱也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嗔恨心呢，但是我知道他本来这个嗔恨心就是假的哈。不愚无智慧也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愚痴的，但是我知道愚痴不愚痴也都是现象界幻象界在说的事，实际上在真相里是没有智慧不智慧愚痴不愚痴这一类的事的哈。不说无行者也是这样，不说没有行者，也不说有行者，哎，有行不言相，也就是无行和有行啊也都是现象界在说的。这样想的话呢，这样认为认识的话，也就是说你这么看待现象界的一切的话，你就叫做可以得入三昧，入于这个法华三昧了啊。那入于法华三昧的时候就是无处无终边。那这句经文很重要啊，大家仔细琢磨为什么说无处无终边呢，就是说你有相的一切，这处嘛就处所啊，你有待的地方这叫处所嘛哈。那你没有处所，也就是说你在有相的这边呢，表面上有处所其实都没有 啊，那这个都没有，那也就是说它现象界是假的。那你要知道人呢在现象界的处所都是幻象，所以叫做无处，而且也没有中和边。哎，你看我们经常说啊，不在此不在彼，在居中啊，居中啊，所谓我们中国人说的中庸之道，那是指的在现象界啊，在佛法里其实是无处无中边的，并没有说啊，我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我在中间，不是的。佛很多经文都讲这个了，这个意思了，不在此不在彼不在中啊，也就是说现象界一切都是幻象假有，所以无处无中边，而不是说不在此岸不在彼岸在中间，或者说不是空不是有居中的，不是的啊，那都是错会佛意的。所以这句经文很重要，三昧可得入，无处无中边，也就是说刚才佛说的四事啊，大家要是理解了然后这么践行，就能入于法华三昧了，也就入于实相了，能够所谓入于实相，就是说理解了实相，解悟了实相了，同时行为啊，我的法行呢就是七入实相了哈，叫做入于三昧啊，入于三昧就是无处无中边的啊。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